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我们的灵魂是一条坚韧的心弦，在圣灵的触动下，泛起自由的共鸣。从古至今，响遍圣乐回廊。
亲爱的朋友，您好，在这个节目的前几集中，我们已经谈过拜占庭时期的音乐、俄我略圣乐以及复音音乐。或许有朋友会问，当时还没有发展出乐器吗？否则为什么在节目中所听到的都是纯声乐的曲子呢？其实在古希腊时期，早已经有弦乐器、手琴以及管乐器、竖笛等出现了。在第八世纪的时候，教堂也曾经用过风琴伴奏。后来由于教会为了使圣乐有别于世俗音乐，以及保持圣乐的崇敬严肃，便摒弃使用乐器。但在文艺复兴时期，乐器又被大量的使用，不论圣乐或俗乐，加入乐器是常见的。使用乐器的时候，有时只是部分的协奏，有时却是全部使用乐器。到了巴洛克时期，使用乐器更是达到了顶峰。以后有机会我们会为您详细介绍的。在上一集我们曾经提到15世纪时的三大乐派，也与您一起分享了英国复音乐派的作品。现在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福莱乐派。这个乐派是指15世纪后半期的作曲家，他们特殊的音乐风格使复音音乐开创了一个新的趋势。尤其是在意大利，福莱乐派的崛起使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圣乐的起源。而福莱乐派最具盛名的音乐家是德普瑞，他不但是当时的伟大作曲家，也更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创作的理念。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一首他的作品《圣母颂》，也就是俗称的《圣母经》，它是属于卡农形式，四部轮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圣母颂》。 德普瑞所使用的卡农式曲调，它的前身就是13世纪末古艺术时期所盛行的轮旋曲。轮旋曲原本是一种俗乐的曲式，习惯用三声部，旋律含有三个不同的部分 ABC 交替着出现。到了15世纪末，德普瑞打破传统，将主调音乐与复音音乐两种不同的风格放在同一首乐曲中交替着出现，由两声部到六声部不等，采用卡农式的轮唱。他在和声方面已经明显的使用调性来处理，不再像数学公式一样，而是随心所欲的像创作诗歌一样的自由。他的音乐常常能够用简单的旋律来表现出淳朴和诚挚的信念，把技巧与内心的灵感融合在他的作品中。他所采用的歌词也不再限于圣经或祈祷经文，而是相当自由的，但有的时候也采用其他世俗的题材。下面再来为您播一首他的作品，取名是《救赎之后》。内容大意是：救赎之后，仁慈之母，请为我罪人祈求天主。圣母与他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 16世纪可以说是复音音乐的黄金时期，当时受到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影响，音乐也充分表现出与人的生命关系。因此中世纪那些比较抽象的音乐便被当时有意义的音乐所取代了。而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俗乐与圣乐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所以在1530年便产生了一种所谓牧歌的乐曲。它的歌词文学性很高，都取材自诗歌。在当时有位弗莱乐派的作曲家维尔，他被称为牧歌的典范。他的一生都在宫廷里度过，因此他特别注重和声结构，常使用不同和声的效果来衬托歌词的意义。现在就来欣赏一首他所作的牧歌，取名是《但是我不是死了》，大意是我的躯体虽然已死去，但我的灵魂却因此重生。在弗莱乐派的影响下，这个时期的复音圣乐乐曲都能够表现出宗教性的严肃，但却带有着安和平静的特质。乐曲的声部从四声部到八声部都是很普遍的，曲序的创作仍然是以自然音阶为主。文艺复兴时期派别相当的多，也产生了不少著名的作曲家，例如拉素、Palestrina、拜尔德以及维尔等。在下几集中，我们将会一一的为您介绍这些作曲家。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Thank you.